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这是圣经最末了一卷书，最末了一章。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几乎是最末了一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起来读好吗？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意来。证明这事的是，就是我们的主，他说是了，我必快来。后面是约翰代表教会的回应，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再读一遍好吗？这一节圣经，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圣经即将结束的时候发出来的宣告，还有使徒约翰，主所爱的门徒所做的回应。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主说我必快来。我常常觉得神的儿女不时的想到基督的再来是他们灵性得以健康一个不可少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早期，我们讲的不是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也欧洲的战争也还不太算完全的世界大战，是欧洲亚洲全部都爆发了，就包括了日本开始把西方国家列入他们战争的对象。我们都知道那个珍珠港事件之后，太平洋地区就很多地方都被日本拿下来。在这个爆发的早期，日本的军队轰炸菲律宾，迫使美国的为首的盟军撤离菲律宾。如果你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那个时候太平洋战区的司令是有名的 Douglas MacArthur， 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他是很不愿意撤离，他不像那种会服输的人，不过后来为了大局他撤退。当他撤离菲律宾的群岛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举世知名的一个有名的应许，他说 I shall return， 他说我一定会再回来，一定再回来。大概一两年以后，他以胜利的姿态回到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蛮懂得制造戏剧效果的，他戴个帽子，抽着烟斗，戴个墨镜，他的那个样子。他登陆菲律宾的时候，他本可以搭三板上岸的，他没有，他最后一段还有潜水的地方他就涉水登陆的。那一张他带着一群军官涉水登陆菲律宾的照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名的典型的照片。你们看过那张照片吗？一直到今天那个菲律宾的海岸还有那张照片去雕塑而成的铜像矗立在那里。他在1944年10月20号那一天，在一个广播电台自由之声发表谈话。他的谈话主要的内容是这样，他说菲律宾的百姓我回来了。他当年应许 I shall return， 他现在说 I have return， 菲律宾的百姓我回来了。靠着全能上帝的恩惠，我们的军队再次踏足于菲律宾的土地上，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他引用圣经的话，那是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讲的话，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可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拥有一个比这个更有名的应许，对吧？更伟大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主万军的元帅主耶稣基督说，看哪， 我必快来。这里说是了，我必快来。圣经很清楚的讲，基督的再临是一件很正确的事，必要发生的事。虽然主耶稣说我必快来，到现在2000年了，快2000年，他好像还没有来，可是他一定会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世界上的人也都很关心这一件事，不过他们的说法不是用基督的再临来说他的，他们称他叫做世界末日，对吗？世界末日，这是近几年来普世关怀的一个话题。不过他们讲的世界末日，那个意思是有可能会发生核子战争，有可能会因着环境的破坏，地球变成不再适合人居住，或者有小行星或者彗星来撞地球，把地球毁灭，好像回到蛮荒时代一样。也有许多小说或者电影应运而生，对吗？也许你看过，好几年前有一部影片是 Bruce Willis 主演的吧，那个我不知道在国内在中国把它翻译成什么，我们在台湾把它翻译成世界末日，就是有一个彗星要撞地球，派了一些人上去，钻井的专家，然后把核子弹放到那个彗星上，让它爆炸，让它改变方向。你们看过那个影片吗？你知道那个影片原来的片名叫做《哈米吉多顿》。它原来英文的片名是《哈米吉多顿》，就是一般基督徒拿它来讲世界末日的战争的地方。可是我相信，世界末日不会是那个样子，那是世界上的人的讲法。基督徒其实不应该跟着世界上的人喊这个世界末日的，因为我们拥有比世界上的人拥有的更清楚更详实的预言关于世界末日。圣经称它叫做基督的再临。可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我觉得这样想也很好了，神让他们关心这个事情，免得一直汲汲营营于他们每一天过的生活，让他们有机会想到世界有可能会毁灭。爱因斯坦，你们知道 Albert Einstein 那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曼哈顿计划。听过什么叫曼哈顿计划？就是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他参与的这个计划，当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的战区是借着两颗原子弹而结束的嘛。所以大战结束以后，有人就去问他，他说：爱因斯坦先生，你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因为刚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可怕的一个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他们问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博士，请问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爱因斯坦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可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会用木棍跟石头来打。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真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很可能会毁灭自己，因为当初当他们造好原子弹以后，是那个 Oppenheimer 大概里面的一位很重要的科学家讲了一句话，说现在人类发明了一个可以毁灭自己的武器的。这听起来很有趣也很有道理，可是我并不相信世界会这样结束。我不认为世界会因为人类的愚昧、人类的残暴，无论是借着环境的破坏，或者是核子战争，或者是一个天灾， 一个小行星撞地球等等来毁灭。我不知道神用什么结束这个世界，可是我知道结束这个世界是神主动的作为。当然他有可能借着人的愚昧、人的作为来成全他的事，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神跟人两面的真理。可是就最核心的意义来讲，我相信世界的末日是上帝主动的作为，而且那个结局不是人类将要被毁灭到好像无法居住，回到蛮荒时代，并不是的。圣经明确的讲，这个世界被毁灭的时候是神主动做的，他把它好像收起来一样，好像到了夏天把冬天的衣服收起来一样，对吧？你熟悉这个话吗？今天早上才听过这个话，对不对？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引用了诗篇里面的话，对吗？他要把天地卷起来，天地就要改换。有的人比较精细一点读说，地是要被火焚烧融化的，而天是要被像旧衣服把它卷起来收藏起来的。这个当然因为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凡有形质的，就是一切的物质，包括你现在所看见的这个整个物质的宇宙，都要被烈火融化。而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天要被卷起来，好像衣服旧了把它收起来一样。不过圣经讲这个的时候，我想都加一点比喻的意思，所以实情到底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可是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当神做这些事的时候是要带进新天新地，对吗？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明白，如果你真的想到世界末日，那并不是以毁灭收场的，而是以新天新地收场的，那很不一样。主在讲这段话，就是关于他的再临，而且被麦克阿瑟将军引用的那一段话，在路加福音21章里面，他是这样，他在那个话的附近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发生的事情，在世界上有各样的灾难发生的事，许多人的心就惶惶不定。然后他转身对他的门徒说，可是你们听见这些事，你们发现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应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基督徒想到世界末日应该这样想的，想到主的再来应该是这样想的。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今天这个时代，一般的人想到世界末日，他们想的是将要发生什么事，无论是一个战争，毁灭性的战争，或者环境的破坏，或者是有彗星或者小行星撞地球，或者还有你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美国有一位有名的牧师 Vance Havner， 他这样讲，他说初代教会当他们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所想的不是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们所想的是有一位将要来到。那不一样。他说你在车站等着一列火车进站，跟等着坐在火车上一位你所爱的人来到是不一样的。我再讲一遍，他说初代教会的信徒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不是专心的想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们想的是有一位要来。你在车站等着一列火车来到，跟等着坐在火车上一位你所爱的坐在上面他要来到是不一样的。穆安德烈讲类似的话，他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那么被将要发生的事所充满，而不是被那一位将要来到的那一位所充满。我希望今天晚上听见这些话的神的儿女，如果你以前不是这样想的，从今以后 想到世界末日，不要跟着世界上的人喊好不好？我们应该是像这样，我们不是在想到会有什么灾难，会发生什么事，有可能会发生那些事，可那不是我们专注的焦点。我们专注的焦点是有一位要来，这是主耶稣希望我们有的态度。他说是了，我必快来。我相信他喜欢我们发出这样的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吧，启示录22:20，你还翻着吗？来，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如果基督的再来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结局，在英文里面这两个字很接近啊，一个 destiny， 一个是 destination， 我们的终站，我们的命运。那显然它是救恩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有把主再来传进去吗？有包含进去吗？它应该是救恩的一部分。我们得救以后，在世上啊，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分别出来，我们在世上过基督徒的生活，借着神恩惠的道，我们得到建立。我们在教会里面，圣徒彼此相交，一起来明白啊神的长阔高深，一起来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靠着圣灵，叫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长大成熟。可是你知道，那不是救恩的全部。这一切一定要在基督再临的时候才达到完全的。到那一天，保罗称他叫连我们的身体都得赎，我们将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神永恒的旨意是成全在基督的再来，而不是成全在我们领受的救恩、生命改变而已。写《纳尼亚传奇》的 C.S. 路易斯这样讲，他说：“如果基督的再来，他的再来不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听懂吗？他引用了犹大书里面的话，把整个的救恩、福音、神的道总括为叫做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路易斯这样讲，他说如果基督的再临不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认真传福音的人，你应该把这个包含进去的。我想我们传福音不只是传福音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当然需要传福音给基督徒，那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不是吗？一定要把这个包括进去的。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讲，他说我盼望至大的神再临和他荣耀显现的日子速速的来到。他这个引用了这个是提多书第二章的话，好像是不是？我盼望至大的神再临和他荣耀显现的日子速速的来到，因为遍地万事万物都在翻腾、焚烧、变幻、堕落、下沉、呻吟着。这是马丁路德说的，在500年前说的。明年我们将要纪念马丁路德的改教500周年，你知道吧？明年是2017年，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揭开改教的序幕了。可是经过500年，我想马丁路德的时代像他形容的这样，我们的时代可能更是这样。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那些真认识主的人，他们都会觉得主会在他们的时候来到。因为圣经把主耶稣来成全救恩之后的时代都叫做末世，对不对？对吗？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话，你知道吧？ 早上我们也读过，你知道在哪里？希伯来书什么地方讲到这个？就是一起头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对吗？希伯来书把主来之前叫做古时，把主来之后叫做末世。有的人他们觉得那个是使徒们早期的说法，后来因为犹太人不接受福音，所以就把末世延长了，就把末世暂停了，然后把教会的时期延长了。他们甚至因此会这样认为，既然约珥书的应许是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用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他们就说，所以现在既然神暂停了末世，插进了2000年的教会历史，所以圣灵他的浇灌，圣灵的恩赐也暂时终止了。这是神学上有名的圣灵恩赐终止论。我在年轻的时候听过这样的教导，而且很深入的听这样的教导，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我想那不是圣经写的，因为使徒们到他们比较晚期的时候，他们仍然称他们的时代叫末世。约翰活到已经快要使徒后的时期，对吗？约翰最后的年日，一般相信其他的使徒们都已经过去了，都殉道而死，神保留约翰到年纪比较大。怪不得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有一些门徒觉得约翰可能是不死的，他自己说他当然不是不死的。可是如果你读约翰一书，一般的圣经学者都相信那个有可能写于主后80几年或者90年，反正是第一世纪快要结束，其他使徒都已经过去了。约翰说末后的日子讲的是他自己的时代，而你们听见过在末世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来了，这是约翰说的，对吧？所以我相信在神的眼光里面，如果像彼得说的，他看千年如一日嘛，所以最后2天你可以说是末世，不是吗？2000年就像2天一样。可是我比较喜欢不用这样想，而是在神的眼光中本来就只分2个时间而已，一个是古时，就是旧约时代，一个是末世。所以在每一个世代，那些亲近神的人，他们都会觉得他们的时代就是末世，他们都带着随时基督有可能再来的心态而活着。马丁路德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只有2个日子，今日与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再讲一遍，他说我只有2个日子，今日与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到那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将要有一个很巨大的划分啊！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正在越来越提倡各方面的多元化，我们不要做区分，大家都一样，你不要轻易的说别人不对，越来越是这样，是非黑白越来越不明显。对于年轻的一代，我们今天也有好些年轻人，你要特别留心你所处的世代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里面。可是如果根据圣经，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个世界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分割。主耶稣清楚地讲，到那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将要哀哭切齿，其中有一些人将永远的沉沦，圣经说他们要离开神的面和他威严的荣光。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将要欢欣跳跃，得着无穷的喜乐跟永远的安息，被接到天家，主称那个叫做你们得赎的日子来到了。怎么样做出这个区分来呢？圣经曾经用不同的话来讲这一件事，可是今天我要让大家注意一句非常典型很重要的一句话，告诉我们 是怎么样区分的。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许您可以看希伯来书9:28，希伯来书9:28，我知道这一次我们特会的主题经文是希伯来书，可是我有四堂是我讲，我没有打算讲希伯来书，我要讲主的再来。可是那是一个遍及于整个新约圣经的题目，所以我刚才已经给你讲了不少希伯来书的话，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偏离太多魏牧师给我的托付，明天我就不知道了。可是这段话很重要的一段话出在希伯来书9:28，翻到了吗？一起来读。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主向怎么样的人显现？等候他的人。我想保罗也有这样的观念。有可能你常常在追思礼拜会听见有人引用保罗的一段话，可能特别在传道人的追思礼拜上会引用。不过我觉得那段话最好不要在追思礼拜才引用，平常你就要注意。那段话叫做，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有没有？后面那个话很重要，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我们常常就套用这个话，就很轻易的套用在一位去世的牧师身上啦，一位去世的圣徒身上。其实保罗后面的话很重要，那会也许会决定那个话能不能套用在你身上。你有没有翻到那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4:第8开始，保罗讲完这个以后，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在那日要赐给我的，是吧？他说不但赐给我，会说的话很重要，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让我们觉得他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那就是保罗并不像我们把那段话强调的是你把所信的道守住，当跑的路跑尽，美好的仗打过。不，在他整个的生命里面，好像他专注的核心并不是每一天想着我怎么样打美好的仗，我怎么样守住所信的道，我怎么样跑当跑的路，因为他后面讲的不是这个。显然在保罗心目中，在他的生命里面，常常最专注的事情是爱慕他的显现，对吧？我这样解释这段经文不算太偏颇吧？保罗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想那段话跟希伯来书这段话相呼应，主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那个时候不是为了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在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成就了，就是钉十字架的救恩。可是这一次他是要来赏赐那些忠信的人，那些他的属他的百姓。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爱慕主再来的人，不是那些认为主还要很久以后才会再来，也不是那些以为主很快就要再来的人。我再讲一遍，他说，爱慕主再来的人，不是那些认为主还要很久才会再来的人，也不是那些认为主很快就要再来的人，而是那些不管主什么时候来，都用真诚的信心，用坚定的盼望，还有火热的爱，等候着、期盼着的人。主自己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想主没有要我们太有兴趣他什么时候再来，尽管在很多世代都一直有人喜欢宣称他们研究圣经的结果 知道主会在何年何月何日来。还有一些人，他们觉得他们比较折中一点，因为他们记得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说主讲的是那日子那时辰，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哪一年。可是我想那不是主的本意，就好像我们讲昼夜不一定要强调晚上跟白天，而是指的一天的说法一样。我想主讲那些话强调的应该是我们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要随时预备。你记得吧，主很清楚的讲他来好像贼在夜间来到一样，你如果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会预备，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有可能在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就来。而真正属神的人的特点就是常常防备着啊。我们很容易这样，如果今天遭小偷，接下去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很警醒的。三个月以后，小偷如果同一个小偷，通常都三个月以后再来。你已经忘掉了，你已经觉得他大概不会来了，所以主讲让他再来，就是这个意思。他希望我们随时预备着。目的，十九世纪美国的大布道家目的，他说：“我从来未曾在讲一篇道的时候，没有同时想到主有可能在我讲下一篇道之前再来。”所以这个人他传福音，他把主再来放进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里面，对吗？关于主的再来，请记得主是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所以主说是了，我必快来，那是他的应许。然后等到他来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在等他，那很奇怪，对不对？对吧？好像他自作多情，不是吗？是啊，主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思想，他希望他来的时候我们在等候着他。我跟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海外服侍，一个下午的聚会，来了他们一位年长的弟兄，是当地的侨界的侨领，他的餐馆开得最大，大概最有名，所以在教会里面也蛮有身份的。不过他其实很少来聚会，有时候我们有特会他就来一堂，他那一天来，然后参加聚会完就过来，就跟负责教会的人说明天请讲员到我的餐馆吃饭。所以第二天教会有一些同工就带着我跟我的妻子去那里，按着他的时间到了，他不在，他儿子在，他儿子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你爸爸叫我们来吃饭。至少他儿子没有把我们赶出去，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很简单，你给我们下个面，很简单吃就好了。他的父亲始终没有出现。如果主再来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多么奇怪，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不会这样的，因为他在世界上一定有一些是等候他的人。如果你不是这列在那种人中间，你要小心，你有可能在主再来的时候你是属于后悔的人。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对不对？所以请记得不要让主来的时候没有人等候。我们刚读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在它前面一点，在二十六节的地方讲到主的第一次显现，你有没有看到？那里面用第一次这个字眼，可是大概有这样一个意思。二十六节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显然新约圣经把基督第一次来，也就是圣诞节的故事，他道成肉身以后，他被钉十字架 成全了救赎、复活、升天这件事，称它叫做主的第一次显现，对吗？这个不是只有希伯来书这样说，彼得前书第一章还有一些别的地方也是这样讲的。而希伯来书把主的再来称它叫做第二次显现。如果你熟悉圣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发出一个疑问来，因为其实圣经在这两次显现之间还提过一个主的显现，你知道吧？还是蛮有名的一段话，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所讲的话，那个只有约翰给我们记载，那是那一段话，约翰福音14到16章是在讲到圣灵宝会是要来的那一段话里面，他提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在台湾的锡安堂，他们在冬夏令会的时候会挂在营会上面的一个经文，就是那一节经文，也许很多人会背，那叫做约翰福音14章21节，知道这个经文吗？主耶稣跟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是不是爱神的，不要用你很火热的服事来定义他，也不要用你会到前面祷告用得着那个卫生纸叫做爱神，有可能是，可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很明确的给你定义了什么是爱神，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我出信主啊，好，常常听人家讲到要遵守主的命令，不过他们一律只把主的命令放在一件事上，应该说两件事，不过他把这两件事画了等号。第一件事就是要彼此相爱，这确实是重要的命令。第二件事就是大使命，要去传福音。事实上他们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就是你有爱心就应该关心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去传福音。我想这确实是主的命令，可是新约圣经不是只有这样的命令，对吗？你听过这样子的话吗？说应当一无挂虑，听过吧？这像不像命令？像不像？就这是主给我们讲的话，说应当一无挂虑，命令对不对？对吗？你有遵守吗？应当一无挂虑。我有时候教导人说，等到你认定你活在忧虑里面是犯罪，可能你才会认真的对付这一件事。你有一个忧虑升上来不是犯罪，连我们的主都讲过，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对吧？在客西马里面，可是他没有容留这个忧伤一直盘踞在他里面，他去对付他，他去祷告，要门徒陪他祷告，一直要祷告到这件事情过去。我们也需要这样。我再讲一遍，你有一个忧虑升上来不叫犯罪，你容留它留在你身上不去对付它就是犯罪，因为那是神的命令。要常常喜乐像不像命令？像。你有认真遵行吗？今天有一些弟兄没拿到我给你的那几张单张，可能很多人原来就有，谁还没有拿到？4张单张，里面有一张是讲到赞美，他说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英文说 aim to praise at all times， 你定义要赞美，超越你一切失意的事情，你的失败，别人的失败，别人得罪你的言语行动各方面，当失意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你要立刻起来抵挡它，制止它，不要去想它，不要活在那里面，要赞美，还有要带着一副爽朗的脸色，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当你觉得里面不是那么喜乐的时候，对着镜子对自己笑一笑嘛。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样很假，好像戴一个面具一样，可是我喜欢路易斯 C.S. 路易斯讲的话，他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值得戴的。不要发怨言是神的命令，对吗？这些年轻人都要注意这个，年轻人很喜欢说你很烦，你知道不知道？不要发怨言。我知道你不要不满我这样讲，我很同意，就是年长的也一样会发怨言。 我们都需要留意这些事。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之后主说我要向他显现，对吗？这个显现显然跟圣灵的应许有关。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将可以更，可不可以这样说，更明确的意识到神的同在。我们会觉得神跟我们亲近，神的同在变成更真实，更 intimate， 更亲近。我想到是圣灵充满最主要的目的。主耶稣称那个叫做他的显现，这个当然发生在五旬节之后，就是发生在主耶稣第一次显现成全的救赎之后，又发生在他再临之前。可是他再临被称为第二次显现，不是吗？中间这个叫做一又四分之三显现，这听起来像哈利波特的东西，不是啊？这个我想为什么主圣经里面没有把主再临称他为第三次显现，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圣灵里面的显现直接跟他的再临产生关系的。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常常会讲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现在没有这样看见耶稣，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看见耶稣。他常常用很温和的方式讲，其实很严厉的话。他说如果你现在不能在圣灵里面看见主，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他再来的时候看见他。其实我可以回答他，当然会，一定会看见他，不过你看见的时候可能要因他哀哭而已，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他来的时候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对不对？我们不要列在那一群人中间。在圣经里面保罗提到圣灵的工作有三次用了一个希腊字来讲他，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们读过这个吗？一次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个希腊字凭据这个字只用了三次，都是保罗用的，而且用在同一个语句里面。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做凭据是对的，那个字有这个意思。可是很容易让我们觉得保罗重复讲了，因为他也提到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对吗？印记跟凭据有什么区别？大概是一样的意思。但是保罗有的时候确实他会用不同的字表达同一个意思，好像加强语气。可是在这里我想保罗不是这样，他用的那个字包含了更丰富的意思。那个希腊字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抵押的意思，抵押，也可以用在定金上面。你知道什么叫定金，对不对？定金的意思就是说你卖房子要卖50万，要买房子的人要确定要买了，免得你卖给别人，他先付了5万块的定金，对吧？这叫定金，对不对？当然你会打契约，那个契约就像印记，像凭据一样。可是希腊文里面被翻译作凭据的这个字，它包含了定金的意思，那跟一纸凭据有点不一样，因为你拿到的是将来要拿到了整个50万的一部分，对不对？而不是只有一纸凭据，听懂我的意思吗？圣灵给我们就是这样，它不是只给我们里面一个确据，说我们将来可以得着，我们可以进天堂，不只是这样。神想要我们这样说好吧 foretaste 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现在可以预尝。我记得有一次好几年前我在欧洲的一个地方一个大城市服侍，那个教会的牧师会请我们去服侍，我觉得很了不起。他本身的背景是浸信会的，而且他的教会有一些人蛮保守的对圣灵的工作，而他不但要我们去讲道，还要我们去带他们追求。所以我其实很稀奇他会邀我们去服侍。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请不要在聚会中说方言，因为他那倒不是他自己反对这个，而是他教会有一些人反对，其实很少数了。特别是一位姐妹， 可是那个姐妹是教会重要的同工，而且是很会带人来信主的，很好的一个同工。她在这一方面很保守，所以牧师不想得罪她，这样吩咐我们。对我们来讲，说方言不是最要紧的事，所以我答应了她。我们去的第一天，那个姊妹请我们吃饭，在吃饭中间特别要问我们一件事，就是你这几堂聚会哪一堂合适带慕道友来。我很难回答这些事，对我来讲每一堂聚会都可以带慕道友来。我们讲到的时候都希望我们所讲的可以让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也可以听，所以我不太能容易回答他啊。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不过他也没有不高兴。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好像第三天的下午带了一些慕道友来。那天下午我们讲完道以后，我的妻子带诗歌弹琴，后来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那天他完全没有煽动大家，没有，他没有用一些比较热烈的诗歌，或者像这样，或者琴弹得非常激烈的旋律，没有，我记得蛮安静。可是圣灵在那里做工，神的同在在那里，有一个姊妹就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方言。而圣灵做这个工作，选择的是那个姊妹带着慕道友来的那一堂。我心里面觉得 I'm innocent， 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跟他们讲。不过后来还好了，没有造成暴动，没有。第二天最后一天是主日，他们因为借用别人的会堂，所以礼拜天下午聚会，上午他们有一个同工的祷告会。后来他们告诉我有一位他们的同工，一位弟兄在祷告会上做见证，他说那一天下午他被圣灵充满。第一，他回去就跟他的妻子道歉，他以前对他不够好。其实那天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话提到跟夫妻跟家庭有关。接下来他讲一句话，他说现在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盼望天堂，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尝到，就应该像这样。你有没有这样？天堂不是只是你现在有一个确据知道将来去，是现在可以开始尝到的。那个是主给那些爱他的人、遵守他命令的人向他们显现带来的祝福。这个直接跟主的再临、他第二次显现有关，所以圣经没有插在中间的一个显现。让我们常常记得这些事，基督徒要常常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过生活的。这几天我想要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讲这一件事。我们要常常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来过生活，你过的生活常常想的是有一天我们要站立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要面对神，到那一天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你再也没有办法遮藏，你再也没有办法遮掩，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在那里没有用处了。那一天万物都要按着他的本相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来，到那个时候你里面拥有什么可以存到永恒的，就是会显露出来。如果没有，无论在你在地上多么穿着光鲜亮丽，多么被人家称许，到那一天你只是会惭愧而已。这是圣经明确的讲，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范畴，对不对？早上也有人读到，还是笑夜牧师读到的经文。亚伯拉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说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居住帐篷的人做客旅所寄居的一样。他们如果想望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想望却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记得吗？而且神为他们预备了，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福音的要点之一。在西方的世界讲到基督的再来，常常会用一个字讲，它叫 Advent， 你们知道这个字 ADVENT 有没有？ The Advent of Jesus Christ， 听过这个吗？这是神学用词，你们不知道是吧？ 你们很多人英文都很好，不是吗？没听过这个字啊？嗯，也许你比较喜欢比较普通的说法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那是对的。可是西方的世界常常会用 advent 这个字，那个字其实是希腊文衍成的，哎，拉丁文衍成的 adventus 这个字，那个字就是来到的意思啊。所以它的第一次来也可以用那个字。所以你可以用 the first advent 或者 the second advent 来讲基督的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显现。但这个字有时候他们不讲 first 或 second 的时候，就直接用来讲他的再临。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字，在英文的世界他们也用来讲主的再临。那源自于希腊字，叫做 parousia， 听过这个字吗？对不起，我今天都在用神学用词，我以为一般人也都会听见。如果你是在讲英文的教会聚会，可能他们会用这个字。P-A-R-O-U-S-I-A P-A-R-O-U-S-I-A 如果英文来读应该读成 parousia， 在希腊文读作 parousia、那个字有来到的意思，有访问的意思。当主来到的时候，好像他访问他的百姓。所以如果有的人注意，在西方世界讲到复兴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用神的造访来讲 ，visitation of God， 神的访问啊。可是这个字还有同在的意思，所以我想他这个字用得很好，所以怪不得被特别用来讲主的再临。这是圣经里面讲到主的降临的时候用过的字眼 ，parousia。这个字讲到他来，而且留下来。那正是主想做的事。在五旬节以后，圣灵临到人，他向我们的显现是来而且留下来，使我们可以唱说他的同在就是天堂，而那个是直接在预备主的再来的。我也喜欢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他来而且留下来，不过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大概不太容易翻，没有把它翻出来。那首诗歌叫做 When Jesus Came， 颂赞诗卷409，大概就是耶稣一来。但是你们加拿大的一个牧师写的，你知道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一个牧师写的 ，Oswald Smith。他说：“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是不是？除去幽暗啊、使我们变成荣耀光明，大概是。”后面说：“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最后一句话其实是这样，原来。英文是这样写的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他写得很好，当基督来而且留下来，一切都要改变。让我们追求这个好吗？当我们想到主，我们有一个渴慕他的心，追求主的基本的意义，就跟保罗说的一样。是在爱慕他的显现，你想要遇见他。我们当然想要更多的认识他的话语，可是所有的认识神的话语也是在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神的道里面找到耶稣。他是道成的肉身，不是吗？而且我们读这些神的话，另外一方面想要明白神的道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当我们遵行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显现。约翰来讲过另外一句话，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追求的两条道路，一个是花时间亲近他，多花时间亲近他，另外一个就是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帮助我们，那些老我能够不再盘踞我们的心，我们可以胜过他。阴暗郁闷是老我，你知道吧？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这些都引我们更多意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今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 他说并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如果你还翻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乃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